Nyang che chenpo zordan himi xiao zong ni mono chenpo rngab jab tawa parkar tangang chantu shirmur do tumba tuji chen la xiong tsar loom chenpo xivxia kanji te nyo zu tukche wazir tershui khwar to shir zablam takche tamba xar mzat pa rinzin ji meg lang ba la xiong tsar ma wi san gim chen ro nyang la ikhre kanto zong bo mono nambar xiong tepji jay bin chen len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ya la xiang ci lu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en cho la ba sim ji yun den zo huo y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u qi ren chu huo de na la ma ren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外迁心的引导，其中呢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所说之法。那么讲这呢分三个方面，再讲第一所断不善业。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再讲第二别说所断十恶。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业相，第二是果相。再讲第一业相，讲业相呢分三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身善，第二就是欲思，第三就是意善。那么再讲第二欲思，欲思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妄欲，第二呢就是离间欲，第三呢就是除恶欲，第四呢就是弃欲。那么前三科内容都讲完了，今天去学习第四弃欲。那么讲这个弃欲呢分六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差别相，第二呢就是大罪过品类，第三呢就是弃欲发生贪嗔烦恼的过患，第四呢就是弃欲临念诵不得果，第五呢就是集体修法中说弃欲的过患，第六呢就是教导因短弃欲精存修法。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业差别相。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七其余泛自咒等非法即为真法，常己自欲，贪心散漫各去，凡说能引审贪成德君士论盗贼论等诸多世论，无惯的一切言辞都是弃欲。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要了解到所谓弃欲的含义，也就是说大家要了解弃欲的自性和弃欲的差别。那么其中弃欲的自性就是它有别于其他业性的自胜的那个体性，就叫做它的自性，那就是一种应发无毅力的欲愿，它不发生什么正面的利益意义，这一切的意愿就是其余，这就是其余的自信。那么其余的差别相就是从这种体心上分出来多少种的类别，就是其余的差别相。那么这些差别相一一的辨认了之后呢，我们人人会发生认识差别的智慧，由此呢在掌握上呢就知道这一类也是其余，那一类也是其余等等，这样的坐落都会遭罪的，而应当责之。那么这里普贤上师以四个类别来说，第一个就是外道欲言，第二个就是黄色欲言，第三个就是流心各去，第四个就是染物化体。那么第一个外道欲愿，就是指不具有道的灭的为主体的正法的内涵。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外道的 各种咒语教典等等。那么这里研究里面是基于过去印度婆罗门的咒语为一个例子。那么自己的观念是把这种非法即为真法，制作为真法，认为它就是真法，然后呢就是以哀悼的心去念诵奉诵或者呢宣讲等等，这样就是第一类的祈语。比如说婆罗门的这个咒语也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大家清楚过去时间先人的咒在这个征收出兵承办事业降服原地等等方面有它的效果，然而呢它并非是能得解脱的真法，瞎是将它视为圣法真法而精进的念诵等等，那么由于它不会产生正式得解脱的利益等等，因此呢也贵为奇遇。或者呢婆罗门的各种的论点自己认为它非常非常的好，有很大很大的哀悼心，不断不断的去念诵等等，这也是奇遇。那么从今天来说，各种实践的外教只要不符合佛法四法印的教义，那么像各种实践的文化观念写成的书籍等等，对此非常有一种哀悼之心，然后呢去念诵朗诵宣读讲演等等，由于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脱之力。其中有一些瞎劣的连后世的利益也不产生，只是产生负面的堕落三恶趣的因缘等等，那么这些全都是奇遇。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里第一个说到凡指咒灯非法即为真法，这样的状况中引起的一切的言辞都是这个奇遇，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黄色预言，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从前印度的情况来说，回说那是常记的那些话就叫这个奇遇，也是黄色预言的范畴。那么从我们今天的状况来讲，很多都是那类似常记的话，也就是说各种的戏笑调情享乐应当等等，这些语言呢全都是奇遇。比如说在不好不良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啊，还是不好的笑说等等的感染之下，自己口中常常会说这些调情的还有这个戏乐等等的语言，都是这个奇遇。那么总而言之，或者是轻或者是中，或者直接或者间接说这些带有黄色色彩的语言，全部都是这个奇遇。所以呢这里原文就说到常记自遇就是凡是黄色语言的范畴这样的语言一切的这种言说全都是奇遇，都是有罪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第二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流行歌曲，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魔法时代，由于这个世间人们钻中隐喻信奉爱情，将这个世间男女之事啊看得无比的高贵圣洁，就造成了情歌泛滥。如果不明就里，那么就认为这个特别特别的好以哀悼心不断不断的唱这些贪心散漫的歌曲，这样子的话呢很快的就落入到一种非议当中，已经卷入到世间情欲的迷乱当中。那么素禅圣的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真实的利益，二是呢总的加强了生死的业因，特别的由于这个情中多数都是呢堕落三恶趣的，因此呢从大的比例来说几乎全是奇遇。所以呢就是原文说到贪心散漫各取这样的 可以说就是意愿，也是这个契遇，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染污话题。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呢举了两个例子，说的就是谈论军事论、盗贼论等等能引发谈成的话题，这就是契遇，而且是从染污话题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从今天状况来说，就像在网络上面，那些人气最旺的论坛，或者呢点击率非常高、气氛非常浓的，谈什么政治啊、军事啊、娱乐啊、竞争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啊、体育大事啊、军事大事啊、经济大事等等，那么由于它本身就是引发谈成的预言。没有真话的内涵，造成的就是非议，都是呢卷入到善事以及呢恶趣的一个话题，因此呢全数都是其余。那么这要知道，所谓的这个真法就是道地和灭地，以及呢人全说他们的教法。那么这些都是呢叫我们认识到这个轮回就是苦，轮回的根就是我自。那么相反的，也就是说一切为着死我的所求而去如何的应去祭拜对方竞争得利，或者呢为着死我的欲望如何的享乐、如何放纵等等，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呢引发贪嗔烦恼的话题。而世间欲望的范畴在佛法之外，应该说几乎全数都落在这里面了。所以呢可以说触落生界的佛法谈论的是猴子解脱成佛正是自利以外的话题，所以呢全数都落在这个契遇当中。那么这个问题更直接一点的说，就是那个网页上一个个的话题、一个个的栏目，现代生活里面各类所谓的世间文化的宣传啊、讨论啊、言说啊，还有呢各种的世间的娱乐啊、境界啊、竞争等等的话题的宣说，总而言之，整个在网上面的、在各种媒体上面的、在各个人群里面的，凡是人们的轮回积极心炽盛的、竞争心炽盛的、这种迷乱习气炽盛的场合里面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都是其余。注意这里金刚句说到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普贤上师的金刚句说到，凡所能引生贪嗔的军事论、盗贼论等诸多世论无关的一切言辞都是其余，是这样金刚句来给我们就是讲解全面的、完整的整个其余的范畴。尤其是这里第四个讲的染污话题的这一块，让我们要明白，让我们清楚，让我们呢应当责制这样的契遇，是这样呢需要理解。好，这以上呢我们讲了这个业的自心和业的差别相，主要是业的自心呢具体举例子在差别相上进行这个抉择的。接下来就讲第二课大罪过品类。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尤其他人诵经念咒等是必登的行，入于三乱的无关言语，说很多则是断了三心认的质量，故罪过深重。那么这里大家要认识因缘、业相和后果这三个方面由此会知道的确罪过深重。那么其中净缘就是大众或者呢他人正在诵经念咒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念诵修法等等修集各种的法性，以修行者的心正缘作法在修自观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净。所以原文就说到，尤其他人诵经念咒等，这就是净愿。 那么其次就是业相，那么这里呢、以作用来表达，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能够使法众的心如以三乱的无惯的起欲，也就是说宣说一些跟此修法毫无关系，会把大众的心引到三乱当中的化欲。所以呢，原文说到是彼等的心如以三乱的无惯眼欲，那么它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样呢？那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将很多在集体修法或者个人修法的时候断了三心者的质量。大家要清楚，就是他本身是在积极复合质量，刹那刹那都是通过如理修速速修来积制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说了其余，中间就断了。譬如他的心本来专注在深深的法义当中，或者呢持着诸佛的密咒，要么在随文如管等等，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发生信心、发生智慧、发生慈悲相应等等等等，那么说了一些其余的时候，突然心就圆做一个无惯的事。譬如叹一些什么张家长啦、李家短啊，或者呢今天又发生什么事了，国际上又有什么了，某某地方又有什么法会等等，甚至佛法里其他无关的话题也都成了其余。因为心一转了，就转到其他的说缘经上面去了，这样呢这个心就散掉了。那么当时这个性的如理呢已经变成了不如理，速速修变成了中断，之后就出现很多有其余带起的各种的性，一下子整个法性就切断了，因此啊罪过甚重。那这个比较理智的能这个翻心能仔细观察的能仔仔细细想想，哦，确确实实人家是诵经念咒啊，打坐修法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其余肯定让他的心如以三乱的状况当中，哦，断了这个三心人的质量，那这个肯定就知道，哦，这样就是本身是如理修的，一心专注修的，速速修的，非常有质量的，而且心完全圆着这个法啊，是这样子，那这个切断了，那想一下罪过深重的。如果是集体修法，那影响大家了，如果是一个人个人修法，也是断了他的三心的质量。所以呢，从哪个角度讲，的确这个集体的修法还是个人修法，整个法性就切断了，中断了，然后呢原本他的状况是如理修的变成不如理修的，原本他是速速在修已经变成中断这个速速修的，这个就是有其余带起来的各种的不好的状况，一下子整个修行全部就切断了，所以呢就是罪过深重，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第二类大罪过品类的内容，是这样子。好，下面继续讲第三，其余发生贪嗔烦恼的过患。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说重重其余，彼也事先为提心，是从某处随而说，然若善加观察，则大部分有贪嗔发起。以此缘故，您自他相续中甚去继续贪嗔，便有二续的重大罪过。大家要注意，这里要清晰理路。那么这个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辨认它的根源，第二呢就是明示从未悉到巨大的发展状况。那么首先讲第一点，辨认根源。辨认根源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看清误认的情况，哎，人人要看清错误认识的一个状况。第二呢就是自私 真实的状况。哦，真实的他的根源是什么，很清楚，那个时候就不会有错误的认识，是正确正面真实的状况，完全这个了解，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讲说客众区域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一种误认，就是以为他的自心或者说他的体性就是从某处开始，就随意的说，所谓这个心口耳贪翻开来说等等。那么这里从体性来辨认的时候，因为是随意而说，就认为他不是什么烦恼的自心，不是什么有罪过的一个自心，这就是在他的自心上认错了。那么其次第二个，大家要看清他的真实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一步三加观察的话，从根源上来看，其实大部分的话题都是由贪嗔烦恼而发起的，因而在这里就认定他的体性，也就是相续中贪嗔等的烦恼种子遇到特定的缘的时候，在很细微的地方就以他为等起发起来，然后说这样那样的种种的话题。所以呢，就是真实状况还是知道这是烦恼引起的，烦恼引起的那这个话题当然有罪过，而且就是其余。为了大家正式明白这个真实的状况，我们举例子一讲大家很清楚。譬如说一些异心话题的时候，我们看他的因为处，其实就是有谈烦恼作为动机发动起来的。譬如说那个某某异心很帅啊，如何如何如何等等，那么实际上就是属于女性心里的贪欲种子，她遇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非常贪着那个异性的长相，由此她会说很多这样那样的话题，这就是由贪欲烦恼发起的有关妙术这位异性相貌等可爱处的话题，那这些话全都是其余。那没观察的时候呢，好像给别人随便再说一个某某这样那样一性的一个相貌一样，其实是细节观察的时候是贪欲烦恼引起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再举一个例子，由嗔恚烦恼发动起来的其余，比如说金元呢属于不可以的对方，不可以的地方，那么由于对他不喜欢，他是我的对敌，或者说他是我方的对手，那么在谈论战争比赛等等的话题的时候，有一种义愤填膺恨不得消灭而后快的那种不好的心，那么这样子谈论战争要怎么怎么打，要怎么怎么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等等，那就是由于他是地方啊，或者呢就是一个比赛要怎么样子敢败对方等等，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在谈战争或者呢竞赛的一个话题，实际根源上看就是嗔恚心，就是嗔恚的烦恼。嗔恚是怎么起来的呢，就是已经建立了自方和他方，那么建立了自方他方以后呢，是对方为不可以，然后呢在整个你是我或的关头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要把对方击败的这个心，那么这样子他一下子涌现出很多很多话，那么涌现出很多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等等，其实就是由嗔心烦恼发起来的各种的话语。所以呢表面上看呢好像他随就谈一个什么战争啊，或者是竞赛的一个话题一样，那慢慢就是去翻新，或者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前前后后所讲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可以了解他的相续 由这个嗔恨烦恼，然后引起这么多的话题，或者呢反省的话，三加观察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无机没有追过的一个啊随便聊的一个话题，二是说说的都是呢根源上是以嗔恚的烦恼引起来的，哦，是这样就知道这个是根源上是以烦恼引起来的。那这样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贪，另一个就是嗔引起来的这样的种种这个话题，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其余的这个范畴，是这样。这里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贪嗔痴痴烦恼怎么引起的，或者说邪见怎么引起的话题，全都成为这个其余的罪业。这个再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也就是说这里再继续的做观察，要知道我们的心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的种子啊，过去呢就像这个润物细无声那样的受过各种情形的感染，不知不觉已经种了非常非常多的种子。譬如我们过去几十年在世间读过书，熏习了各种间接的种子，所以呢在谈世间话题、科学话题、经济话题等等的时候，很多都是由那种邪见或者说那种愚痴烦恼发动而说出来的。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并没有强力的遏制掉这些体系，因此呢一谈到这些时候就会发现兴趣浓厚的，然后呢马上就发出很强的心来，那些很多都是呢邪见引发的，或者说就是一种愚痴心在先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这种状态谈这个世间的话题、经济话题，全都是其余的范畴。譬如我们会谈论到各种话题，似乎不是心造的这些万物，二是在外在有一个自然界的存在，有一个大宇宙天体的东西存在，在这里面有各种物质现象等等等等。我们在描述的时候是非常的认同，那么这样就属于制作心外有发的邪见引发的话题，它没有这个信造一切万物、信造一切万法的证件，完全就认为是心外存在，而且呢制作为心外有法的这样的一种邪见引发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全都属于其余。又好比说我们在描述此时间当前各种状况的时候呢，会有意识的去说这种生活是很有意义的，那一种东西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大的快乐等等，这种话题可能会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那么这样来欺蒙自己、欺蒙他人，其实他是有自作现实有乐的这种见解引发出来的，就像这样子都是充满了愚痴。那么到此为止大致的从贪嗔痴三个方面来说了，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傲慢啊、嫉妒等等各类的烦恼都潜藏在我们心相许当中，所以呢遇到缘的时候就引起了那种稀奇的现象，但是由于它很细微，你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动烦恼，实际就是很细的种子在现行，然后呢原作一堆热门等的话题在谈，或者呢随口就说，所以呢这些全部都是呢有烦恼引起来的，当然就成为其余啊，是这样子。那么这种话题有多少呢？实际在各类的其余当中属于大部分。以此呢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在网络上六大，那么各类的网站有各类的话题啊，那些网页上谈论的一个个话题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其余。所以大家要清楚，今天人们逐渐逐渐成了沉默的一族，也就是说口不说话，用手机键盘来说话，那么这类应当成为 当代的气运，硬性气运，它在业的形制上应当是一样的。但是这类硬性气运多数的作业就成了眼、收、行三者的合合，哎，或许当攀为意业。那么总而言之，智者居于凡山啊，应当从他的体心来辨认，而且从中升起辨认利和过患的智慧，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一个奏响啊，这样就很清楚。所以这里金刚居啊，确确实实说到，然若三假观察，则大部分有贪嗔发起啊，以此缘故哦，这些就很有这种智慧，让人辨认更远，让人不会产生一种误认的一个问题。完全他的自心，他的体心就可以看清楚，哎，看清他的真实的状况，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要这个生起来。那这样的话呢，必须要三加观察，不然的话人为就随意而贪，然后呢心口而贪，认为没有什么罪过，没有什么这个烦恼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烦恼的体现，而且觉察到自己在动烦恼，然后怎么怎么样出现这么多这个话题，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一般没有这种因果证见，没有这种智慧洞察这个因趣起话题的动机的时候呢，大多数说话全都落在说其语，造这个其语的罪当中，在积累这个恶业啊，这个一定要清楚。那么我们的这个尼禄继续第二部分，也就是说已经正确的认识了根源以后呢，再由这里说的以此缘故这个故字认定业性的状况，尤其要知道从孝为起成大困惧的业流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课，名师从未系到巨大的发展状况。所以呢，原文说到临自他相续中升起继续贪嗔，便有二续的重大罪过。意思就是说，再接着前面的那个情形看发展的真实情况。譬如谈论某个异性很可爱的相貌，他的眼睛如何，他的心态如何，他的声音如何等等，其实因为间就是有贪欲发动了这个话题的。所以呢，在某个地方看到他了，然后呢就跟另一个人说，实际就是由于贪心喜欢他，因此才说这个话。那么这个话一说的时候，他是贪欲引起来的，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贪以为是无关紧要的，心口就可以说的，随口就说出去的。那么这样子他就受到了制止，所以呢可以放任不断的说。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贪心已经在现性了。那么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接着其逐渐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当然在这当中，谈话的两方都引发了贪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多少贪心的量，就有那么多铸成这个贪心泛滥的大的罪过，是这样子。或者呢我们两个人之间谈一个话，讲到当代各种享乐的情形，越谈越有味道，其实就是这个慈心和贪心两个合合起来的一个结果，而不知道他是烦恼需要制止，因此呢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沉浸其中。那么这样子对于轮回现实苦的状况，在不断的说它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有意思，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舒服等等等等，就像这样子，自他双方在这个当中升起多少的贪欲， 愚痴、散乱等等，就有相应堕的重大的过失，或者贪惜这个其他的啊，盗贼人等等等等，贪来贪去，最后啊，双方在这个当中生起多少嗔恚烦恼，那就有相应堕的重大的这个过失。所以呢，就是您自他相续中生起继续贪嗔，便有二续的重大罪过。这样来需要理解，哦，原来这个情形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认为随便聊天没有任何问题，有没有问题呢？现在看，那就是聊天的多，说的多，那么心里面生气的这些贪嗔等的烦恼有多少，就相应那么多重大的过失，特别可怕。所以呢，自愈这个非常关键，否则很多人没有真知正念，没有因果正见摄持的话呢，大多数哪怕自以为一点罪过都没有的，有可能绝对有罪过，而且是成了这个七欲。这就是这里真正金刚句的内容完全通达的时候，就心里非常清楚，非常断定，能断定的就是这个智慧的作用，是这样子。那么总结而说，就是有烦恼引发起的宣说过程当中，从心智上来说，实际上它就成了是烦恼先性的大的一个状况。其实呢，从量上来讲，在性质勃勃等的宣说期间，会发生出非常大量的烦恼先性的严重过失。这样的话呢，就明白重大罪过这四个字的含义啊，的确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就明白其余发生贪嗔烦恼的过患。好，接下来讲第四，其余您念诵不得果。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此外，诵经修咒等法性之中，若诈其余，虽修继续，过已不成。那么这里要从因缘上如理思维而发生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诸法因缘生，因缘无无就必得是果，因缘到量就必得圆满的果。那么这里就因缘的提心上来看，其余是属于无惯的废话，它不可能发生果。再者，在咒语经文等等当中掺杂其余，这个问题呢，就像黄金当中掺杂了普通蓝铁等等的杂质那样，使得因缘的瓶子完全变得空虚了。因此呢，在掺杂区之后的当中，念多少修多少也是没有办法得过的，非常麻烦，非常可怕。为什么呢？这是一因变得空虚的缘故。我们具体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譬如念这个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信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一句法句里面，念到中间的时候，掺杂一些其他的话语，比如说观自在菩萨最近的这个面条挺好吃，照见五蕴皆空等等。那整个这一句的话，成经文吗？他得什么过呢？不成经文，不会得什么果。那么又比如戚继光年经朝度，看到他人拉点心来摇摇头，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念了半卷，摇摇头心里也是现着不要两个字，这样子的话呢，中间已经空掉了，不会有结果的。那么总而言之，一切为心造，所以呢，无论诵经修咒等等，心在境上就是念经的发心，心在咒上就是诵咒的发心。而在这个当中出现了 气郁，心在所气郁。因此呢，在那个里面掺杂的也就不是法性了，由此不会得过。这样呢，需要理解金刚句的内容。那么下面啊，再继续讲第五，寂体修法中所起语的过患。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尤其在身中聚会行列中说种种起语，您法中寂体善法自量为一人所患，世主自量也由此顺号。那么同样这里要由境缘、业心和结果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在集体修法时所起遇的大过患。那么其中这个境缘、就是集体修法的身中，或者呢持咒，或者呢念经等，要承办一个大的法会，承办佛法和众生的利益。所以这里的境缘，原文说到尤其在身中聚会行列中，这就是境缘。然后他的这个业性啊，业性的状况就是在这个当中讲述各种的区域，比如说谈家常啊，或者说是非啊，或者呢讲各种国家大事、体育新闻、政治新闻等等等等，这就是这里的业性。所以原文说到所种种区域，那么这样所种种区域的结果啊是什么呢？那么这里讲到结果呢有两个，其中一个呢就是损坏法中寂体修善的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损耗施主的质量。所以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啊，寂体修法就是有各个人发心加心等的因缘和合而造成整体的效果。当每个人在参加公修的时候，都是由于这种集体的增上愿的加倍，将一次修集到大的资量。而资量就是造成果报的本钱，而他的体心有如理修和速速修两个方面，前者自知，后者自量。那么当有人在这个公修当中将所弃欲，会使得修法者的心钻入散乱啊，由此呢这个心圆作时间杂染的这个话题等等，而不是相应在真法上面啊，由此呢不成为如理修。那么再者，在连续不断的念诵当中有前因后果的联系，那就好比一个悟道的精心那样，它有一直往前推进的一个序列。在这个当中，假使有人将说其语啊，中间出现了断裂，这也撕坏了速速修的三根，是这样子。这个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这样子的话大家就非常清楚。就像一个乐团有诸多的成员合作，而这个演奏交响乐，如果其中有人心乱，奏出的是不和谐的一个音律，那将顿时撕坏整体演奏的效果。譬如如此修法要超度一位王者，如果大家心和心相合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身中的力量极大，一次就会将他渡到净土等等。那么假使其中有人说其语，使得中间发生变质、断裂，掺杂其他庸俗的欲愿，在那个真要超度的关头上面，就会导致没有发生渡到净土的效果，或者呢反而使得具有神通的中阴身发生邪见而堕落等等的情况。再者，原本这个世主怀着信心和恭敬心来供养僧众，希望以此得福，那么他的三心的质量也 又来于身中修法的效果。也就是说，身中发生多大的修法效率，那么这个施主将相应的得到福报，或者说施主他将来得安乐的本钱，在极大的关键上靠着身中修法发生了多少效果。而加持由于所起于施得念诵的效率降低很多很多，那么身中也就会在他所获得的安乐本钱上又所损耗。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不好的结果，就是损耗施主的这个资粮。那譬如他本来将一次得到的福德是一个非常大量的资本，以此他将在未来多少多少劫当中实现圆满的果报，但是由于这其中修法的效率所其余等降低了很多，他的质量有可能丧失百分之几十。这就像一位施主处置邀请众多花匠联合作业来画一幅庄严的圆满的这个图画，在这个当中，如果某些画家他在绘画的时候出现了败笔，结果就影响整体的品质，那使得这个画作降低了许多，以此呢将影响这位施者者所得的质量。这个譬喻就非常容易理解，这样一推理一观察就明白，这里讲的的的确确集体修法当中所去的过患呢，不但第一个受到损坏法中集体修善的质量，而且呢还有损耗施主的质量。这个因果的问题啊，这个缘起上的状况啊，或者说就是受其欲导致什么样的严重的过患，非常清楚了，非常会明白。所以呢，就是首先要清楚明白产生定见，彻底断除怀疑，然后有了这样的因果证见，再加上呢提醒正知正念，平时在大众公修的还是有什么样的发挥，还是有大众一起聚聚的时候念经超度啊等等时候，从头到尾不能有废话，不能有说这些其余，否则的话呢大众修的就不成为如理修啊。所以呢在这些方方面面呢，这里金刚句指点的非常到位，这里金刚句给我们切中要害，完全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端出这个其余等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方面，做了不可思议的殊胜的教诫。所以呢，这个金刚句呀，真的不要认为特别容易懂，就画来画去，最后呢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法义，产生定解。所以呢，希望当我们呢对金刚句，也就是对言教的原文，一定要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理路脉络修心的次第，它的终点，尤其是针对自己在某个环境在某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种种的造业的这些状况，非常需要清楚，然后呢彻底要断根，要精进的断恶修善，这十分重要。好，千心科到此为止。